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感谢你，因为我们想到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高台。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没有停在那里，他乃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有盼望的一群人，因为你的儿子复活了，而且借助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所传讲的都是真的。所以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 在查考马可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深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那今天是我马可福音最后一讲，我们今天要讲第十六章，十六章短短二十节经文，那蛮多大家也蛮熟悉的，但是我想从一些不同的角度稍微 来看一下。那马可福音十六章，上礼拜 Melody 序幕跟我们分享到耶稣、主耶稣他最后受苦受死，可以讲是最后那两三天，讲义在后面，对吧？第十讲啊，讲义。那我们其实看到呢，跟我们上礼拜 Melody 序幕跟我们谈到说，主耶稣在他最后日子，他怎么样被卖，然后来在客西马尼园，后来受苦，最终死在十字架上。那十六章跟我们谈到复活，我不晓得复活对你的信仰来讲是否重要。OK， 那actually 刚刚 happen 哈，两天前在我们在带的一个 young couple 的小组啊，因为我们谈到永生嘛，记得在约翰一书哈，我们查经小组查到永生。那刚刚谈到永生，我就顺口问了一下，哎，什么是永生？大家回答五花八门。哦，没有一个人答得对，然后就哇天哪！然后我就想，哦，但永生是什么？我就稍微这样讲一下。那很多人说，哦，那复活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如果要了解以后我们的复活，你要先了解主耶稣的复活，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死里复活的，里面初结的果子 ，first fruits。你知道我们家很多人后院有种那个果树啊？你知道你种果树的人哈，当你那个 first fruits 那个第一个 batch 第一批那个水果早熟的那个水果的时候，它如果是怎么样，你大概后面那个一大批一起成熟的时候，它的甜度啦，那个够不够有汁啦，什么大概多多少少都一样。所以主耶稣是死里复活的，圣经上说初熟的果子 first fruit。 所以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件事情。那 这是一方面，有关于我们自己的永生复活，我们需要明白。二方面呢，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至关重要。很多人觉得主耶稣的复活是可有可无，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说，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好像神话故事的结尾，就好像曾经有人这样跟我讲，主耶稣复活呢，就好像关公一样。关公大家知道，关羽啊，关公，关公他活在世上。是一个伟大忠义之辈 right？ 那关公做完了这一些事情之后怎么样，他后来死了嘛，但是他死之后怎么样呢，人就把他神格化了嘛，就变武圣嘛，对不对？所以你看黑道的都拜他嘛，所以我们常有一个笑话嘛，黑道也拜他，警察也拜他，那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But anyway, that's beside the point。 但是你发现有人就甚至认为说，哎，主耶稣的复活好像是一个我们加上去的传说，或者说让整个信仰变得更具体化，更有这种传奇色彩。其实我必须很实际告诉你，复活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主耶稣复活是很重要的真理。为什么？保罗很清楚讲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啊，我们保罗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呢也是枉然。”那后面还加了一句话。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复活的事，这是保罗的 argument， 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不会有复活。保罗原本的 argument 说，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也知道以后我们会复活。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整个信仰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无从得知耶稣讲的是真的。事实上，讲这个可能会让你有一点 uncomfortable， but stay with me。那事实上，在耶稣那个时代，常常有人出来自称是弥赛亚。 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什么任何异端讲。在当时的确很多人会出来讲说，哎，我就是圣经所应许的，所预言的弥赛亚，我来要拯救你们，然后就发动动乱啊，想要把罗马的政权赶出去啊什么。在当时其实蛮常有这些事情的，但是当然啊，这些人不可能像耶稣一样行神迹奇事嘛，他们也不见得像他们的教导跟耶稣不一样。这些人大部分他们是带有政治跟军事，带有政治目的，尝试要用，对不起，他们是尝试要用军事的手段达到政治的目的。那这跟耶稣不一样，你看耶稣对用军事手段、政治目的，耶稣对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兴趣。主耶稣乃是带下，他是带下一个国度，但他带下是一个神的国度，那个无形跨越政治跟军事的一个国度。所以当我们回来，我们看到说讲到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这是核心。曾经 有一个作者，可能大家听过，叫做 Lee Strobel、哦、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Case for Christ， 这其实有翻成中文，我忘记他中文 叫什么名字。But anyway, The Case for Christ, Lee Strobel 这个人呢其实蛮有意思，两年前有拍成电影 OK， 那、但电影跟书里面写的不一样，书是一种 argument， 这个书里面写的是一个 argument， 电影是拍成那个故事。那为什么又有书又有故事都叫重名呢？ 这里面的背后的故事是这样子，曾经有个人叫 Lee Strobel， 这个 Lee Strobel 呢是这个芝加哥时报 Chicago Tribune 的一个、记者journalist。 那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太太啊，还有他的女儿，蛮小女儿，大概不小几岁，但 蛮小 的孩子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忽然间他孩子就 chalk， 就那个叫什么噎到啊，食物在里面。那刚好呢，就有一个护士、哦、就在就帮他急救嘛，就拯救了他孩子。他们说哦，谢谢你，谢谢你。那就那个护士呢很有意思，那个护士说，你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上帝。因为本来今晚啊，我们不是要来这个餐厅吃饭，但是somehow今天傍晚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应该来这个餐厅。他跟他的先生就在那餐厅，就那天就拯救了这个 Lee Strobel 的孩子。那这 Lee Strobel 就很神 ，Yeah right， 他是无神论者嘛。但结果呢，这个人呢，那个护士啊，后来就带了他太太去了教会，去了那个柳溪教会 Willow Creek Bill Hybel 的教会。他去了那个教会，后来呢，他太太就信主了。信主之后 Lee Strobel 就很生气，他说我太太怎么会被、这样愚弄呢，被变成这么无知呢。他就回去他的报社，他就问他的同学，他有个同事是基督徒，他就问说，哎，告诉我 name me one thing， 告诉我一件事，是如果我能够证明他是错的，他是假的，整个基督教信仰会崩溃的，给我那到底那个要害，基督教信仰的要害在哪里，是我可以证明他如果没有发生过，整个信仰会不复存的。那就那个人就跟他讲，是耶稣的复活。为什么？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There's no way 我们可以讲耶稣所讲的他就是按照他所讲那样是神的儿子。因为行神迹者其实是有的，不是只有耶稣在行神迹，这是事实。甚至你知道是现在是在亚洲啊，有一些佛教的团体在亚洲开那种类似我们基督教那种医治布道大会，很多哎，还有果校，他就把你召集在一起两三天进修营、进私营，其实我们这边也有，那进修营、进私营，然后就叫你念那个佛经嘛，然后就开始访问嘛，就跟我们做医治布道会基本上完全一样。然后过两天怎么样，有没有好？然后好起来还跟拍成那个新闻，还放在那个 KTSF 26台。你动不动就会看到，所以你需要来了解，单单耶稣讲他是神，我们没有办法 know for sure 他就是神，因为历史历代很多人讲他是神。那 just because 你做一些神迹奇事 doesn't mean 你真的就是神，因为很多人都神迹奇事嘛，先知们也行神迹，那他们都是神，没有，唯一我们能够确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关键在于他按照他所讲的他真的复活了。所以 当这个有关复活的论证、啊、其实福音书没有太多跟我们谈到复活的论证，意思说怎么样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找这一本书、The Case for Christ，
中文叫重审耶稣，
重审耶稣，谢谢呀，重审耶稣。那、呀，可以去找一下，图书馆也有，我自己也有，需要可以借呀，重审耶稣。 那 这本书、啊、其实就是这个 Lee Strobel 刚我讲说，他就去问嘛，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拆毁整个基督教，那别人就告诉他说是复活。 那是复活，他就去研究，他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耶稣没有复活，那就其中可能嘛。如果耶稣死了，别人冒名顶替呢？如果耶稣根本就没死，没有死在实际上只是假死，就是说他昏迷了怎么样，没有真的死，或者耶稣压根就没有上十字架，是别人代替他上去。 By the way， 回教徒、啊、在回教的可兰经里面认为说耶稣没有真的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之前阿拉就把他带走了，是让背叛他的犹大代替他上了十字架，这是 回教的一个讲法。那甚至圣经讲的可靠吗？圣经讲他复活 OK， 那圣经本身可不可靠呢？有没有可能是后人、这个写进去的故事呢？所以这个 Lee Strobel 就开始四处去研究。那因为他是 journalist 嘛，你知道他们就很会那种访问啊怎么样，他就去访问心理学家，有没有可能大师甚至精神幻象，耶稣没有复活，这些门徒们太想耶稣了，所以以为耶稣复活了。 OK， 耶稣没死啊，死了不是耶稣啊，耶稣没复活是精神幻象，圣经不可靠。他就 based on 这五个 argument， 他就开始去找。那结果后来他自己变成基督徒，就写了一本书叫 The Case for Christ。所以在讲到这个呢，顺便跟大家提一下，跟这个有点扯远，但是跟大家提一下，其实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哦、虽然它不见得跟科学的每一个 evidence 每一个证据每一个理论相符合，不见得，但是我们的信仰绝对是经得起推敲的。你讲到复活，我觉得给你这个观念很重要，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推敲的。你知道很多人 Lee Strobel 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很多人他立志要找出证据，要、enlighten， 要启蒙这些基督徒，让他们知道这个过时的信仰是虚假的。然后当他们很真实去找很多 evidence 的时候，后来都变成基督徒。就不止 Lee Strobel， 其实好几个，其中一个那个作者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写一本书，中文的翻译叫《铁证待判》，这么厚一本，讲到从圣经是否可靠啦，耶稣是否神的儿子，耶稣是否复活，他开始研究这些。他那时候他不是基督徒写这本书啊，他本来想我要发表做这些研究，我要发表那些 journal article 来反对这个信仰，结果后来变成基督徒。那个《铁证待判》英文叫做 Evidence That Demand a Verdict。那个、卖了非常多册，因为他本来非基督徒嘛，后来就变基督徒。所以这些人告诉我们 Lee Strobel 跟那个铁证待判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推敲。特别几年那个很多年前达文西密码也是带来很多的 questioning， 耶稣基督有复活。那简单讲，耶稣基督有复活，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虽然它超乎了我们一般的经验跟逻辑。我再讲一次，耶稣的复活是最可能的事，虽然它超越了我们一般的逻辑跟经验。超越经验，因为一般我们看到人死你不会 expect 他复活嘛，人死灯灭很简单，你为人祷告，人癌症或怎么样，你为他祷告，祷告到他那个平掉，你就不会再祷告了嘛，通常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经验是这样，我们的逻辑上推理也是，我们逻辑上也是这样，但事实上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了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怎么说？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解释门徒们为什么一下子从懦弱 变刚强。你要仔细看四本福音书完全没有伪造，尤其是马可福音完全没有想要把门徒们讲得很高大上。你发现耶稣基督 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门徒们怎么样？睡到睁不开眼睛嘛。后来当主耶稣被逮捕的时候，门徒们都四散，剩下谁？剩下彼得远远的跟着，那有人说可能还有约翰， that we're not sure， 但是基本上只剩下一两个，而且远远跟着。彼得跟了跟了后马上怎么样？我不认识他，鸡叫两次以前还是三次不认主。那如果门徒们在耶稣死之前就已经灰心丧胆，那耶稣死之后 更应当是 the end of it， 他们怎么可能能够为主兴起去传扬？难道是谎言吗？难道他们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决定什么编织一个谎言吗？那 就这个甚至连那个非基督徒、啊、都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事情。为什么？ 没有人为了守护一个谎言赔上自己的一生，没有人这样搞的。而且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主复活来显给这些使徒们看，后来也显给弟兄们看，然后保罗说有一次，甚至有一次性的显给500个弟兄看。你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果要有人说过度思念啊，什么出现幻觉，你是不太可能说500人一起出现一些幻觉。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按照他所预言的从死里复活了。 How it happened 我们不晓得。那你发现四本福音书里面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复活是怎么发生的，福音书完全没有讲这里，但福音书只告诉我们耶稣按照他所应许的，按照他之前所预言的，他复活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那因为 again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就只在今生有盼望。而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都可怜。甚至保罗说我们倒不如今天就去吃吃喝喝，因为不知道明天如何，意思是你就去放纵吧，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复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也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主真的复活了。我们很容易在思想上、神学上，我们讲说，你知道有些信仰，我刚讲的信仰糊里糊涂人就会说啊，主真的复活了吗？那如果复活不复活好像 doesn't matter。 那我今天跟你这样稍微讲一下复活重要性，你可能觉得啊，复活很重要，好，我相信复活。但是你相我们意念上相信复活，跟我们心里面相信主复活是两回事。怎么说？你如果只是理智上接受，好，耶稣死，耶稣复活了， OK， 那对你的生命，对我的生命可能没有任何的 implication， 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你如果是从心里面接受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那对于我们的人生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有人这样讲，复活这个事情啊，我们不是讲说耶稣曾经复活了，当我们在讲复活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 implication， 最重要的那个含义啊，是在于说耶稣今天活着。那么为什么每天在那一直扯他复活？他复活不是单单只是说他在历史上复活了，这是我刚刚所讲，他在历史上曾死了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好， that's it， 已经 happen。 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只在读一个 history， 一个历史。 No， it's more than that， 我们不是只在读历史，是他复活证明他所讲是真的。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在现代来讲的话，他复活了代表什么？他如今活着。那他如今活着对我们就很有关系了，因为第一个，如果他没有活着，他怎么是神？第二个，那如果他活着，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他今天活着，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如果说他已经复活了，那对于我们人生的方向也有一个 implication。 所以你讲了两个复活的 implication， 一个证明他是神，第二个告诉我们说他今天活着，第三个我们就成为他使命的延伸。那今天不是说耶稣死了我们继承他的遗志，或者他的遗愿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不是，我们今天是成为他的延伸。你说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有，他一样的地方在于都是做他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继承遗志遗愿，那 we are on our own， right？ 假设说有一个人， you know， 他临死前临终前，他把他的生意啊或者志向啊托给了一个人，那他就过去了，那事情成与不成就完全是这个被托付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继承一个遗志，我们今天是成为主耶稣所做的事情的延伸。那 who is responsible 就不是我们，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自己。 我们只成为一个延伸。所以啊，我记得当师母每次刘师母在教导一次祷告都说愿我们的手成为主耶稣手的延伸嘛。那很重要，今天我们是成为主耶稣手的延伸，所以当我们按手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是谁在按手？就是主耶稣在按手。只是说我们大家不见得，大家不会，一般来讲不会看到主耶稣手，是我们的手成为主耶稣，或者说我们代表主耶稣手按在这个人身上。那到底是谁在按？从某个角度是主耶稣在按，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是继承遗志，那你服侍你就战战兢兢了，因为是要靠我的聪明才智，要靠我的能力跟谋略，那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不单只在神学上说，哦，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弥赛亚，也有在我们生活上很实际的一种含义，告诉我们他今天活着，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服侍我们我们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我们乃是成为他的延伸。 Amen。 所以我把16章分成回到经文了，我把16章分成两大段，第一个是发现耶稣已复活的门徒，然后还有这写错了，应该是回应主耶稣已复活的门徒，一个是发现他已经复活，另外一个是回应他的复活。那你看，你发现发现他的复活，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这里第一节到第八节谈到这个我叫做惊慌逃跑的妇人，这里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那你仔细看呢，这些人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那个礼拜五的下午，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断气前，礼拜五的下午呢，其实他们就已经在那里，经文里面有跟我们有跟我们提到四十节，15章四十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这些人是谁呢？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而且这些人呢，在礼拜天主日的早上去找要膏耶稣了。那为什么要膏耶稣呢？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耶稣断气的时候已经靠近安息日了。再一次提醒，安息日不是礼拜天，安息日是礼拜六。那犹太人的对时间的算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凌晨12点开始算，他们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算。所以呢，他们安息日其实是从礼拜五的下午到礼拜六的傍晚，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下午，该这样讲。那他们在七日的头一日主日早上，所以 by the way 我们聚会了千万不要讲我们来教会聚会是守安息日，拜托。OK， 安息日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OK， 我们礼拜天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礼拜天来教会，因为这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中文这样观念比较难，因为我们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周六、周日嘛。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很多那个 calendar 今天还是礼拜天是最左边的嘛。你 calendar 是礼拜天 ，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为什么？因为 traditionally 本来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Monday 是第二天。那为什么第一天要来聚会呢？是代表说我们好像把一样，好像就像你十一奉献一样，把你财务出手的果子献给神，把我们时间出手的果子献给，就跟你早上起来灵修一样， before 你做其他一切事情，你先来亲近神，是这个意思。所以 again 礼拜天来，不要再讲守安息日，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来教会守安息日。有次我去一个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就讲啊，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守安息日。我在下面我觉得蛮尴尬的，就是我就有点OK， you know， 就不好意思讲什么。But anyway， 他这里讲到七月头一日过了安息日，就是礼拜天早上的时候，这三个人呢去买了香膏去膏耶稣。为什么买香膏膏耶稣？因为礼拜五的时候耶稣断气的时候靠近安息日，那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嘛。那结果怎么样？他一断气要赶快把他先埋起来，因为总不然就要曝晒了嘛，所以刚才先把他也不是埋起来，先把他放进墓穴里面。而礼拜天早上他们再要去膏耶稣，那就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去膏耶稣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膏尘？没有，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对比之下，上个礼拜 Melody 曲牧就跟我们谈到那个打破玉瓶 记得吗？那个打破玉瓶来告耶稣，我就常在想，难道主耶稣很喜欢香水吗？要不然为什么？哎 ，seriously， 这么多人为主做这么多事情，福音书里面只有这一个人做的这件事情，是主耶稣说：“哎，这福音传到普天下去，对，都要这样讲这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那多人在想，耶稣又不是姐妹，喜欢香水胭脂软，又不是，然后。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间不多。
主耶稣在世的时间不多，我同意。其实我在想，这个对主耶稣来讲，肯定是 more than 那个香味啊。OK， 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你知道宇宙万有都是他的，香味算什么？他创造出来的 ，right？ 我想，其实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在对的时间所做对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常常传讲这个有关这个玛利亚香膏抹主的事情啊，我们都讲说啊，你看我们今天就在遵行耶稣，因为耶稣说这福音传到普天下都要讲述这女人所做以为纪念。你看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事啊，你知道我每次都这样。当然是啊，我们在讲这事情以为纪念嘛，主耶稣讲的嘛。但是可见这个东西，所以我也是讲那个我那时候大概是讲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给他定了一个题目，说忘不了的礼物嘛。你知道以前有首很老的歌叫忘不了忘不了嘛，说忘不了的礼物。那时候跟长辈在讲到，我说忘不了，人都有忘不了的事情，你知道主也有忘不了的事情。 Serious， 为什么主这么看重他所献的香膏？难道别人没有献上吗？对，他献上是很多， 我不否认，但是那彼得雅各那些人撇下一切，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撇下一切来跟从。我讲过彼得雅各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这两对兄弟，他们不是社会里面很低下层说很穷的，他们其实不是，用今天话讲他们是 small business owner。 我其实认为啊，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看重那个玉瓶的香膏，因为这个香膏在一个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他做的只有他能够做。之前告他太早，之后告他来不及。而且当主耶稣在其实他在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内心其实是很多的这种 torture。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汗如血一样滴下来。那你知道很多人讲为什么汗如血一样滴下来？像汗如血一样滴下来啊，这不是一种形容，而是从科学上、从医学上，他们讲当人安的一种，当人在一种极大的压力、长时间，就是 more than 5分钟、2分钟、5分钟那种，在长时间在一个极大压力的情况下，的确在医学上有一种 symptom， 有一种现象。就是呢，他的汗里面会带着一点点的 blood， 会一点点的血丝，在医学上是，你上网查你找不到这个东西。而这个人就刚好就有机会，这个玛利亚就刚好有机会成为，不但是那个香膏，不但他献上，他成为主耶稣的一种安慰。因为我也提过，当司洗约翰被斩之后，可以讲主耶稣在地上 most of the time是孤单的，因为门徒们 consistently miss the point， 门徒们常常搞不清楚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要做什么。所以主耶稣讲那么多次，我要死会复活，要死会复活，只有这个玛利亚 somehow 就打破玉瓶倒出香膏。所以发现这三个人呢就没有机会了，他们拿香膏去告耶稣，但没有机会。那他们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后来发现那石头已被滚开，那个石头在那个时候啊，它是上礼拜有秀嘛，我记得它是有一个一点点一个弧度，然后用个大石就用滚的滚下来，那要把它打开比放下来难很多嘛，它有一个弧度放了就放下来嘛，要推上去就要多一点人这样推上去嘛，那就他们到那边才想，哎，那我们怎么进去呢？就要石头滚开，一进去看见有天使在那里告诉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个第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我们从第六节看起，那少年人其实是个天使，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你发现这个天使、啊、很有意思，一跟他们显现第一句话讲不要惊恐。你知道圣经里面、哦、我不敢讲每一次，但大部分的时候天使向人显现讲的第一句话都是不要害怕。可见我们人、哦、真的很容易害怕。所以以前那个我听说 有人讲过嘛，讲说华人有一句古话说，那个没有看过的 都觉得是鬼嘛，忘记怎么讲，但意思就是说反正看到奇怪的东西都先认为是鬼再说。那你发现 他就跟他说，哎，不要害怕， OK，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现在去告诉门徒。那结果你看他们的回应很有意思，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害怕。你知道这个反应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奇怪。为有什么好害怕？主耶稣复活不是应该很高兴皆大欢喜吗？当然是，但是人你安的一个 tremendous， 一个很大的一种惊讶、讶异、一种 shock 的时候，你其实有时候会吓到讲不出话。就像有人中，你看过吗？那个新闻，人家中彩票，你知道，就高兴的讲不出话来。哦、那有时候一些事情难以想象，他会吓到，他这人就吓到。那吓到呢，其实很有意思。这里要跟大家提马可福音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想大家的圣经马可福音都结束在20节嘛。那根据呢一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最可靠的最早的这个马可福音的手抄本啊版本，最早期的，基本上都只到第八节。所以呢，学者们认为，所以你看你的圣经哦，像我的圣经，在英文我是 NIV 跟和合本哦。NIV 这边就写 The most reliable early manuscript and other ancient witnesses do not have 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哦、那你甚至看一些英文的圣经，你可能看到他的马可福音最后一节是16章8节、而没有9到20节。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9到20节、可能不在原本马可写的里面呢？有几个原因，快快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不是神学课，就不深究这个，但快快提一下。那认为说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不在原版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所用的字不一样。在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他们说、出现了，我讲义、没印错 anyway、出现了很多个在马可福音1章1节到16章8节没有出现过的单字，非常非常多。第一个，第二个是那个stylish， 就是你知道人有文笔，有那个写作有一个文笔啊、写作的那种作风，笔锋啊。那你又回到希腊文的时候，很明显，第9节到第20节所用的希腊文呢，不单所用的单字不一样，它的整个语法都相对优美很多。从第9节开始，那个语法、句子的语法、文法相对优美很多，跟之前的比起来。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当然最重要是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最早的、这种手抄本里面、都是到第8节，甚至、一些很早很早的教父，就是、那个提摩太之后那一辈的人、当他们 在谈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谈到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当然没有谈到不代表没有，比方说 在写信啊，像每个礼拜写信给诸位嘛，那就写信，我说哎，记得吗，马可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什么什么，那很多教父都在写这些信，那我们有很多嘛，就去找的时候，哎，第1章第2章第3章，哎，每一章大部分经文都有提到，哎，但是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从来没有人提到。所以就有人认为说9到20节是后来补上去的。那当然讲到这边，马上大家就问，好，那圣经可靠吗？马上就有这个问题，还是可靠。为什么呢？因为9到20节，其实当这个大公、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大公会议当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要确定正典的时候，他们所确认的马可福音是带有9到20节的、这是从历史的角度。 那从神学的角度，对有些人可能比较难接受。从神学的角度啊，其实我请问你，马可福音有没有告诉我们是马可写的？没有。那如果马可福音当中一小段不是马可写的，是不是就代表，是不是自动马上就代表这本书不是上帝所说的话？没有嘛，懂我意思？所以我们 pretty sure。我的角度也跟因为大部分的学者都这样认为，我也同意。我觉得不因为有少数一些人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坚持9-20节是马可写的，不然的话，马可福音不可靠，不然的话，圣经不可靠，不然的我们信仰不可靠。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我个人认为，因为事实上就是9-20节所用的单字、所用的文法，真的都不一样。那就算不一样，难道就一定代表说？就算是另外一个人写的，那就代表说他不是上帝的权威吗？不是吗？那当然，这个马上就扯到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权威呢？ Well， 虽然最早的手抄本里面没有，我所谓现在讲最早是主后70年、80年，80多年跟90出头，然后92、93，八十尾跟90头的两个手抄本，我们找到圣经考古学家找到都没有。但是呢，在主后120年左右的手抄本，120、130左右的手抄本就已经有这个结尾了。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很早期在当时抄写人，可能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还没有写完，因为停在第八节，为什么他们要加？因为停在第八节有点突兀，所以他们就加了。 OK， 所以这个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呢？ In case、因为 again 现在网络时代，很多人读很多的资料， In case 你在网上读到说、马可福音16章9-20节、很可能不是马可写的、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你就可以很大方跟他讲，就算不是马可写的，不代表不是上帝的话。事实上，从第9节到第20节的每一句话，从其他3本福音书，这个也成为一个证据是后来加上去的。从第9节到第20节的每一个事件，不是每一个句子，说每一个事件，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找得到。所以这是变成是另外一个佐证，说是后来加上的，因为完全没有。从第9节到第20节，你看不到哪一个事情是马太、路加、约翰没有提到的。马太、路加、约翰 one or more 最少一个都提到这些事情。好，那为什么会这个加上去的问题？因为原本的 ending， 原本的结尾太突兀。你知道我就发现啊，我曾经跟人家分享，你知道不同地方文化真的不一样。我从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华侨，在马来西亚长大。你知道我们东南亚的连续剧哦。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中文连续剧哦，通通一定是 happy ending， 基本上都是 happy ending。就算当中有人那种讲什么一个家族的、当中可能有个孩子啊走了错路，后来被关了啊，然后这个女儿后来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就那种家庭剧啊，这样，然后到最后一个呢，一定是那个儿子呢。要么就他在监牢里面改过自新了，不然就从监牢放出来了，现在在认真的洗心革面的过日子。好、那个另外一个，如果是家庭不幸的一定是找到了新的幸福，或者说和好了。哎，奇怪，我就发现我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但我小的时候那个连续剧通通是 happy ending。 然后来美国之后呢，因为你就不会那么多看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连续，至少我妈不会那么多看，那我就看到那个国内的一些连续剧，一开始还看台湾的剧，后来就看中国的，看一看呢，我妈就很不喜欢。这里面要得罪任何人的意思，那这是我妈讲的，不是我哈、哦。我小燕是山东的，时候 I'm okay， 我中国来的 OK。那我妈妈就不太喜欢看，为什么？她说因为你看中国连续剧奇怪，最后全死光了，通通死光。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看那个叫什么《乔家大院》，那一个故事就在讲他们那个一个家，然后在那灾难的年代，然后最后怎么样，通通死光了，通通死光。那结局真的很奇怪，因为刚好最后一集的时候，刚好我在家还怎么样，刚好吃完饭，我就去陪我妈这样看一下，通通死光，财产也没有，然后人也没有，然后最后就真的就通通 literally 通通死光。 我说这种连续剧，我说果然文化不同，你知道？其实我后来看也真的文化不同，因为在中国里面的华人，在过去100年，他们经历的历史跟我们在东南亚所经历的历史很不一样。But anyway，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结局。无论是 happy ending 或者全部人死光的 ending， 都是 ending。但是你看第八节本身就不像是一个 ending， 所以有人说，如果马可福音啊结束在第七节。天使跟他们说，哎，去告诉门徒跟彼得，主耶稣会先到加利利去，正如他已经告诉你们，哇，这个 ending 就很好嘛。如果你拍戏的话，这样就很好。到后面加一个第八节，讲完之后，妇女们怎么样？他们出去就逃跑，那时候是逃跑、逃走、发抖惊奇啊。英文说 trembling and bewildered， 在发抖，而且好像是被 overwhelm 一样。他们逃走 ，fled from， 那逃走。非常的害怕。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 ending 就很奇怪，这个几乎就不是 ending 嘛。你知道，如果在现代电影，就会把它剪辑师找出来嘛，怎么搞的？你知道？但是你看，从某个角度，当它结束在第八节的时候，它有它的一个很微妙的转折。记得吗？我们一开始提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马可在马可福音很多记载是立即行动式的，主耶稣立即怎么样，立即怎么样，立即怎么样。在英文圣经看很多 at once， at once，哦，很多立即。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马可福音的时候记载的事情是很突兀的，就是他很多那种很 dramatic 的转折，忽然间就转折。那你想哦，如果原本按照大部分学者所讲的，原本马可福音停在第八节的时候，这给我们这些读者其实也带来一种冲击。主耶稣复活理当是皆大欢喜，理当是重新燃起信心跟盼望，要为主勇敢的兴起传福音， right？ 如果按照刘牧师的话，对不对？要为主勇敢的兴起，抓住机会。但你看这些人，哎，奇怪，他们就被 overwhelm， 被 overcome， 那也没有告诉我们，最早在第八节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后来到底有没有告诉门徒们，对不对？没有告诉我们，好像留了一个悬疑的 ending， 对吗？这个悬疑的 ending 啊，这个悬疑的结尾，是对当年马可福音的读者来讲非常的重要。那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的读者是谁？有没有记得？在哪里的教会？记得吗？好，都还给我了 ，very good。OK， 在罗马的教会。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的教会，但马可福音是很具体写给在罗马的教会。那罗马帝国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逼迫嘛，记得吗？保罗的好同工 Priscilla 跟 Aquila 亚居拉、百基拉，他们为什么会跟保罗碰面？就是因为那时候尼禄把这些犹太人通通赶走。那是第一次，后来发生那个罗马城大火，主后70年，我们讲过这事情吗？记得吗？主后70年的时候，那个罗马城发生大火，尼禄就把责任归给基督徒，从此大量的逼迫基督徒嘛。对于这在罗马的基督徒来讲，风声鹤唳，日子难过。那这些妇女们，她们面对一个挣扎，或者她们面对一个状况，哎，我们以为是完了。对，你想礼拜天早上这些人，哎，这些妇女是谁？刚刚15章40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从耶稣在加利利，换言之，耶稣服事一开始的时候就跟着耶稣的人哦，跟耶稣跟了3年半哦，可能照顾耶稣的起居饮食这些人哦，礼拜天带着香膏要去高抹耶稣，他们的心情是很不好的。讲白点，就跟我们在亚洲的时候清明节去上坟一样嘛，那心情是很沉重的嘛，心情是很不好的。你以为一切都完了，他发现没有完，他复活了。但是他复活了，你说是好消息吗？是，但是好像又有一点带来很多的冲击、突兀、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对吗？所以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当他们面对他们的信仰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逼迫的时候，他们也像这些妇女一样，他们好像需要做一个选择啊。马可福音好像故意摆了一个悬疑在那里，好像故意要去刺激当时的读者，让他们也去想想他们的处境，让他们跟这些妇女们能够好像有个 connection。 哇，这些人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呢？我们躲在罗马面对一个疯掉的皇帝尼禄， What are we going to do？那这个也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不是吗？带来一个挑战，不是吗？既然主耶稣复活了，那对我们而言，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对我们而言，主耶稣的复活到底对我们是否带来一个冲击？主的复活理当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但很多时候也奇怪，我们对于主耶稣的死比较有感觉，坦白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对主耶稣的死比较有感觉。最美我们唱就是，引着十字架，引着十字架 ，right？ 然后把那个马上又要来了嘛，把那个贴纸啊，要贴在那个十字架上。By the way， 今年讨论了很久啊，怎么贴？你看大堂那么大，要贴很久，大家想到要不要贴，要不要贴，还是分开分几个十字架？我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样大家都会想要贴中间那个。那我们开了很多会，讨论很久，那个十字架要怎么摆？要摆台上吗？要摆台下吗？台上那怎么上去？因为我们现在台比较小，楼梯比较小，比较短，不像我们在这边嘛，那个楼梯比较，哇，要全部人上去2000人呢，要怎么办？我在想啊，放台下。后来我们还想要不要稍微 remodel 一下那个台，让它那个大方便大家上下，很多讨论，还是我们用不同十字架。后来我还提出一个蛮好的 idea， 我说我们就找人设计组装型的十字架，就一定有人可以做这种组装型啊，每个人每个区前面一块木头，一贴上木头拿上去，刚我们几个床上拿上去就给它组装起来，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不刚好吗？所以没有人要用我的 idea。我觉得这 idea 不错啊，解决很多问题啊，对不对？有些人说每一区前面放一个十字架，大家说那哪一个是耶稣钉的？我说、啊、那这个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吗 ？Nobody like it, I don't know why. But anyway， 就他们说找不到 vendor， 然后这个 idea 不知道找不找到 vendor 去设计这种，我说找嘛，一定有的。这世界上只有你想不到，一定都有人做过。但是我们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钉十字架很有感觉，为什么？啊、当然你应该有感觉，我不是说对十字架有感觉，错，不要误会，你对十字架应该有感觉，因为耶稣替代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死了我们不用死，他是那个代罪羔羊。但是从另外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所以说复活告诉我们，我们的服事是有能力的。所以你看，反正在美国教华人教养比较少，美国教会 always 把 Easter 复活节跟盼望放在一起。你仔细看美国教会，他们 Easter 跟一个 New Beginning New Hope 这样的观念永远绑在一起的，因为的确复活告诉我们是有盼望，复活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能力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我了，后面才讲，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才讲那个大使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历，这些惊慌，这些妇人们怎么样呢？惊慌逃跑，逃跑之后呢，这里说七日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好，有些人看到这边呢，就问一个问题，这个也是福音书的另外一个问题，也趁今天快快跟大家讲一下。刚刚其实讲到三个人，16章1节，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第9节讲到是谁？抹大拉的玛利亚。那都说，哎，这是不是冲突？其实不是冲突，在福音书里面呢，有一种问题，我们叫对观福音的问题。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记载一些东西，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冲突。那 again， 这里要再次给大家这样的观念，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开福音书，不知道开福音书诸位会不会再上，我也不知道。那所以趁着机会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讲过对观福音的问题呢，你要 understand 很多看起来似乎有冲突的不见得真的有冲突。比方说在这里 classic example， 16章1到8节，两个玛利亚一个萨罗米，三个人要去告耶稣，对不对？后来发现天使告诉他们复活，他们害怕就逃走了。第9节 告诉我们的七日的头一日清早的时候，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这两者一定冲突吗？不见得冲突，因为福音书另外一个福音书告诉我们，七日头一日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怎么样？ 跑到那里去的时候，耶稣叫住他，他还要去摸耶稣。耶稣说不要摸我，对吗？ By the way， 那个摸我，很多人就开始很多解读，哦，那复活身体是不能摸的，所以不要摸我。没有，你去读原文，原文的英文有原文可以两种翻译，一个是 Don't touch me， 另外一种呢，很多英文圣经用另外一种翻译 ，Do not take hold of me， 不要，好像说抓着不让我走，因为怎么样，我要升上去见父。这是另外一种翻译，我觉得那个翻译应该比较对，说不要摸我。那主耶稣说，来探入我的，跟那个 Thomas 多马讲说，来探入我的肋旁，看看我的手中的钉痕。所以复活身体不是不能摸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不见得冲突，很可能按照马可福音这样的记载，非常可能这三个人一大早，甚至在清早，那个第九节说清早，比清早更早，他们要去告耶稣，这是很可能的。为什么？不要忘记耶稣怎么死，钉在十字架上，换言之，耶稣是用罪犯的身份死。而且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但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那些公会的人啊，担心公会的人知道说有这样的传说，说耶稣会复活，还特别要罗马的兵丁在那边守候，记得吗？他们去要求要两个兵在守候。所以这些女人其实去，他们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他们是说我们先去看看有没有办法，所以他才没有找人去帮忙推石头嘛。就去的时候，当然这段经文就没有跟我们提到两个罗马兵丁。那有些人说，哎，这是 different version， 没有 different version， 就是不一样而已。就是说它不是不同的版本，只是描绘的不同而已。就像我以前啊，我以前住在 Fremont， 你问我怎么来教会，你问十个从 Fremont 来教会的人，他跟你讲法都不一样嘛。就算我们从同一个出口，从880 Automo 出口，我可能只会我的形容跟另外一个人形容不一样的。我就发现像我跟小燕寄啊，我跟小燕师母，我们去一个地方寄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一天我带她回，礼拜五下午我就跟她回家的时候，因为晚上有小组，回家后就很奇怪，她就一直问我这条路对吗？我就说对啊，然后又拐一下，她又问我这条路对吗？对啊，然后我又再拐一下，已经到家门口，她再问我这条路对吗？我说你还好吧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没有走新路，我也从来不走新路，因为我不认路，你知道吗？就是一条死的路，就这样蹭，这样蹭，这样就到了。你还在问我到你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还好吧？你最近加班太多是吧？他说没有没有，因为你看今天回来啊，难得回来是白天，平常我们回家都是那十点之后。那时候今天白天，而且那个在下雨还怎么样，开花了嘛？他说这街景跟我平常不一样。那我就不讲话了，我心里面就在想说，神经病，开车谁管街景？还是管路嘛？这里该转你就转嘛，什么街景？这叫什么？形容不一样。所以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两个兵丁是不是代表马可的复活的那个了解跟别人不一样，有几个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大家都各说各话。 No， 他只是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回来讲，这三个人有可能，这三个人去找耶稣，他们可能是凌晨 even 可能啊，我不知道。 OK， 你其实他这里说七日第一日清早，他这个清早应该是比第九节的清早更早，所以他们先去了，然后看害怕就跑掉之后，可能摩大拉玛利亚就想，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想说，哎，我再回去看一下。而他回去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就是在忘了在马太还是路加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主耶稣说不要摸我啊 ，Do not grab hold of me。所以这个不见得冲突。所以七日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就是摩大拉玛利亚怎么样，他就相信，他去告诉门徒。这里发现很讽刺的第十一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那有些人马上又想到，哎，不是有福音书记载说那个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去吗？所以有可能怎么样，他们不信，但是呢后来可能过十分钟二十分 I don't know， 彼得说 Hey I'm going to go take a look， 约翰说我跟你一起去，他们去看。所以这个不见得是冲突、啊、OK， 所以这个可以 complement 在一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有冲突，是因为别人先假定它是冲突，很多东西不见得冲突。就像啊，我们那天在小组玩一个游戏，因为大家就在问圣经冲突的事情，我就玩一个游戏，我就请，因为我们都是 couple 小组嘛，每个都夫妻， 我说分开哈，用写的形容一下你们礼拜二晚上干嘛了。那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每对夫妇写的都不一样。他在写的是哦，在家做饭；先生写的是我带太太去逛街。如果放在圣经里面，哇，这是冲突，这个那个 contradictory， 没有嘛？太太先在家里做饭，做了饭吃了饭之后，两个一起去逛街，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冲突啊，叫做表面冲突，不见得是很实际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是蛮少，那这种冲突是大家神学课程才能去 deal with， 但现在只能够跟大家讲说，很多你看起来表面冲突都不是冲突。最好笑的是有一对夫妇，那个先生写说我带太太去，他还很俏皮，他说我带我的爱人去吃大餐。太太写我在公司加班加到十点，我们一看我们就笑嘛，我们说你到底带谁去吃饭呢、啊？他才知道，因为那天是他们带什么交往还是认识什么，你知道刚刚结婚都很多这种搞很多这种，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日子了？反正就那一天，他知道太太加班，他去 surprise 他太太，所以七点钟呢就到太太公司了，就带他去吃了大餐之后，再回到公司加班。懂我意思？所以有没有加班到十点？有。有没有吃大餐？有。两者有冲突吗？没有。圣经里面就很多这种现象，特别在福音书，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观念。特别你读那个列王志历代志的时候，有些看起来冲突也是一样的意思。OK，Anyway， 惊慌逃跑的妇女们，经历主复活的这个主的显现的这个抹大拉玛利亚，相信告诉门徒们，门徒们不相信啊。接下来又遇到两个人，这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的那两个人，记得吗？讲到说耶稣啊跟他们在讲话，后来他们在领圣餐薄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来是耶稣。好，那这两个人他们就相信，十二节。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又跑回去又告诉门徒们，门徒们怎么样？你们很有意思，门徒们还是不相信，十三节。其余门徒也是不信，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啊，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怎么样？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们复活以后见他的人。你发现门徒们的回应真的很有意思，不是吗？我们讲过，在马太福音啊，对不起，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一直看到一个形容，就是这些门徒们啊，常常是愚顽、愚钝 ，miss the point， 过了才知道。你发现在这里也是这样，但是这里好像又加了一层。你发现连那些很忠心服侍的姐妹们，甚至之前还刚刚讲说拿那个香膏打破玉瓶倒出香膏抹主的这些啊、耶稣的这个我们叫妇女军团哦，这个姐妹们哎，好像也有一点第八节的时候有一点 missed， 有点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Again， 这给我们这些今天我们现代给当时的读者，也给我们今天的读者一个 challenge。到底耶稣的复活，我们要怎么对他对待耶稣的复活？今天倒没有接受不接受的，比较少这种接受不接受，因为他们活在当代的时候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嘛 ，black and white。那对我们今天呢比较，我们今天是对我们今天的 challenge 是，我们只要在理智上接受吗？还是我们在那我们在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是理智上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特别你看走在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他们说当主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吗？十四节主跟那些门徒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主耶稣不是跟多马说哎，来探入我的肋旁吗？那今天我们发现主耶稣复活了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key。 那接下来我们快看最后的六节十五节开始，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所以说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讲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那你发现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门徒们就回应主耶稣的复活这件事，他们怎么回应呢？第一个，简单讲，他们怎么回应？他们去传扬这福音嘛。福音是什么？ 再次提一下，叫我们在读 马可福音，读了十个礼拜。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OK， 福音在希腊文里面 ，euangelion，eu 就是好。OK，euangelion 就是 message， 所以天使叫做 angelos， 所以英文叫 angels， 从希腊文直接翻过来的。所以福音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叫好消息，是我们中文翻译比较文绉绉啦，我们叫做福音，所以英文有些就叫 good news。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用我们常用今天的话讲，哪一家餐厅好吃？我今天在哪里哪里开了一个什么什么餐厅，而且还非常好吃，不但好吃，现在因为刚开还什么酬宾啊 30% off， 哇，好消息好消息，赶快我们待会就去吃，那个叫好消息，这是我们现在的解释。但在当时什么叫好消息？好消息是，你知道罗马帝国是一个很庞大的帝国，他们的军队也所向无敌，当他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回去 spread the news 嘛，所以就会有人呢就是跑或者骑马，看哪个年代、他们就带着那个消息，就你看那个古装片什么急报，不是急报，那报你知道吗？800里加急那急报哈，他们就会报。但是那时候如果打仗呢，他就不是跟你这样子在那里报，因为他不是报军事消息，他那个是一个胜仗，是一个胜利的消息。他一边在跑，无论是骑马或者在跑，他一边跑的时候，他就会拿着一个那种，你知道我们今天那个400米的4×100米那种接力，不是有拿一根那个东西？其实那个是从希腊罗马时代，他们希腊或罗马我也忘记那个时代出来，他们就拿着那个东西，是但是里面是那个线报嘛，要给 whoever 皇帝或谁的，他就开始他就不是在那讲报，他讲另外一他在讲 euangelion 好消息。所以当百姓在那里听到有人在那里跑过的时候，是那种军队的那种报信的信使、跑过的时候在那里叫 euangelion 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定是打了胜仗。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也会有 Evangelion 这个字出现，就是皇帝生儿子的时候，因为有后嗣了嘛，就像那种你知道那种招榜啊，就一样招榜啊，就是上面就写 Evangelion good news 好消息，我们皇帝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这样。所以当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很有意思了。他们想我们要传福音，你在传什么？你再传一个得胜的消息，你再传一个大喜的消息。我们以为我们是挫败，是被掳的，是挫败，原来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以为我们是走投无路的，原来我们是有出路的。那像皇帝有一个儿子一样，皇帝没有儿子怎么办？那就绝后嘛，绝后那王朝就完蛋了嘛。所以只是说在这里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By the way 原文不是万民哈，所以你看英文他说 Preach the gospel to all creations， 向所有的受造物来传福音。那就很多人问怎么跟猫狗传福音，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我想他的重点其实乃是谈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有个普世性的 impact， 不是只是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已。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这里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然后 刚我们后面读过，那换言之刚我们读的那一长串、信的人怎么样？说新方言啊，手能拿蛇啦、然后那个喝了毒物啊、然后手按病人得痊愈，这些是什么？这个叫做应许，这叫做应许。你一定要明白，你今天传福音或者你做其他服事都一样，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你是带着应许在服侍。你知道我们现在也不是现在，其实已经一阵子了，我们教会有那个 AVL 的团队，你们知道，就是那种放灯光的啦，负责音控的啦，放 PowerPoint 的啦，你知道，特别搬进小开那之后，那个团队越来越大，你知道，像我们现在放中间的那个 slide， 跟放旁边的 slide， 跟放后面的 slide， 是三个不同的同工。 OK， 那就是他们都要，你知道，又实况转播，然后大家压力都很大，你知道吗？那个拿那个还有那个 camera 的什么，通通压力都很大。那他们在已经一阵子了，就是说要教会的牧者们啊，轮流去在他们服事以前8:15或10:15去为他们祷告。那在几个月前，他们就问我：“哎，我可不可以去 我跟你们讲过这事情吗？对不对？没有吗？ Anyway 就叫我去嘛。那时候是临时，因为有一个人答应的临时 no show， 那他们看到我在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去？我说，啊，可以啊。然后之后啊，干脆也排你。我说好。那一次我去呢，祷告完的那个新闻就放到上礼拜的新闻。后来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祷告的时候就很紧张，我说我上礼拜为你们祷告，祷告完了那一天的新闻，有一次新闻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第一堂聚会结束之后又放了一次新闻嘛，因为第一堂当中放的那个新闻是上礼拜的新闻，而且很诡异，我后来跟他们讲你们应该问一下那些 engineer 们发生什么事，放 delete 掉，已经 delete 掉了，就不知道怎么 play 的时候是上礼拜的发跑出来，然后大家都 shock， 大家就很紧张，然后通工快哭出来。那后来在排我的时候就很紧张，我说我祷告一次就这样，万一再祷告一次什么又怎么办，你知道吗？那他们就安慰我说啊，你要这样想，那天本来没有人祷告，还好抓到你祷告一下这样，如果没有遇到你，没有人祷告，会不会直接黑屏？我说哇，你们这么会讲话。但是我从此我就开始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其实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啊，这些东西我也都没有做过，但是我对他们就开始有点负担，因为我就开始觉得，哎，他们真的压力蛮大的。你知道彭彭总，你敬拜的时候，他放出来你不觉得他什么？他没放出来就开始回头看他，那他知不知道自己没放出来？他也知道，他又没有在打盹，然后几百个人看他，对不对？那找不到就找不到嘛。所以我就发现，所以后来我偶尔有机会为他们祷告，今天刚好8:15又是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要为他们祷告之前，我就祷告说，主啊，给我一节经文，给我一段话，我要跟他们分享一下一个应许，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不是在那里说做得好没人夸，因为真的 ABL 就是这样，你做得好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对不对？你一做不好天下皆知嘛，对不对？你如果那个讲到一拍下面，然后拍到有人在打瞌睡，谁被骂？不是打瞌睡人被骂嘛，是 camera 人被骂。他在打瞌睡，为什么要拍他？啊，我也不知道，拉过去才看到啊。大家都很紧张啊。Anyway， 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服事，无论你是传福音或做其他的服事，我们是带做应许。我常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背大使命，很多时候我们背马太福音版本，不是马可福音版本 ，which is fine， 因为马太福音那比较容易背 ，get that。但是我常觉得，如果你马太福音的版本是从19节背起，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我觉得你有点 miss the point。我觉得我们需要从18节背起。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我们要去？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因为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他了。换言之，当他在讲这句话，天上地下所有权柄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的时候，那其实有一点像，你有看过那种中世纪那种欧洲的那种片子吗？他是不是片影片那种受勋的画面你看过吗？那种英女王啊，或者谁当时的王室，他有受勋去拿一个剑在你的肩膀上点一下受勋嘛？哦，那这是什么？这是好像说把一个责任，把一个荣誉，把一个权力跟你来分享。所以当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的时候，当我想主耶稣那时候一定没有拿那个启示剑这样点，没有，但是意思是一样。主耶稣在说，哎，天上地下权柄已经给我了， OK， 所以我现在没有讲出来的话是我也给你们，所以你们去的时候，你们是带着主的权柄跟能力，我们是带着主的权柄跟能力的，亲爱的各位。所以当我们今天服事，我们需要带着神的应许来传福音，带着神的应许来服事。初代的门徒是这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圣经给我们很多应许，你需要去 figure out 一下。常常做一样的服事，你也需要有应许。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就像今天我到10:55还没有人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办。我说，主啊，我今天早上给 AVL 的人分享了一个应许，我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应许，我需要你的话提醒。哎，上帝就提醒我，他是伟大的神。今天不是我在讲我的话，今天是我在讲神的话。哎，我就忽然就有那个 confidence， 我说 OK， 那我们就看看。你服事需要神的应许，第二个，你服事需要神的同在。刚刚那里15、16、17、18是一个应许，然后19节说，主耶稣说完了这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们怎么样？就出去四处传福音。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主和他们同工。 你发现神的同在，马太福音也讲了一样的事情，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发现主跟我们同工，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跟 AVL 人在开玩笑，我说各位，因为他们几个都很紧张，在那里很 tense， 我就故意讲了一个笑话，但是 是真理。我就说，哎，各位，要提醒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主耶稣也会那个 hold camera 放 PowerPoint 调音控吗？而且 pretty sure 调的比你好。大家就开始笑，说对啊，就是这样啊。主的同在，你不要以为主的同在是很飘渺的事情，主的同在是很具体的。所以现在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需要神的同在啊。你没有神的同在，你一定做不久。你没有神的同在，你一定做不久 ，guarantee。最后，我们的确需要带着神迹，换言之，神的作为来服侍。你知道，如果在我们服侍当中，你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你很难做下去。那你看到神的作为，就很容易做下去。很多时候，不管什么服侍都一样。像我看举例那个启程，每次服侍启程同工都很辛苦。那我问他们，哎，每个都想继续做，为什么？因为每一季几十个人信主，他再累，他说我都要做，休息两个礼拜我们再来。我说哇天哪，他们斗志高昂。哎，十个礼拜在这边，每个你知道抛家弃子，没有了，就说他在这边服侍，他的配偶孩子都在外面等他，哎，一直等，苦等啊，等到3点、3点半，有时候我说拜托，啊，这些人都愿意做甘之为，为什么？因为看到上帝的工作在这其中。那为什么会上帝的工作在其中？因为神的同在。神同在的时候，神就会工作。所以要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我们今天我们花了大半天讲到主的复活，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主的复活？哇，就是我们去传福音嘛，传福音很多方式，你不像要做传道人，传福音很多方式。就我常跟 AVL 人讲，他们很重要。你知道我们一个主日的信息啊， depends 谁讲， depends 讲什么题目。如果多的话，刘牧师一篇那种什么什么突破啊、复兴啊那种题目，你在 YouTube 上是三万人、两三万人观看的。我说你把那个拍得好，那30分钟哦，你的 impact 是很大的。我们在这里最多1000多人而已嘛，那一拍上去2万多人呢，十几倍。你说有一半没有专心听，那还有一半专心听。但我们在场的1000多人，难道都专心听吗？那时候聚完会，我们在地上看到指甲啊，指甲 ，yes， 你没有听错，指甲，有人在下面剪指甲的。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什么？我们现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神的应许，我们需要带着神的同在，我们需要带着神的作为。阿门。让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就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这一季这10个礼拜当中，一同来研读马可福音。主，我祷告，主，你再次向我们来说话。主，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你的儿子是那位受苦舍己的救主，而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这跟随主的人也要成为受苦舍己的。但是主，你不是叫我们悲悲惨惨的受苦舍己，你叫我们跟着耶稣的脚中受苦舍己，但是你应许我们这当中会有你的应许、你的同在跟你的作为。所以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课程 在这里结束的时候，到明天回到我们的职场的时候，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服侍当中，帮助我们就带着你的应许、你的同在、你的作为来服侍，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都乐意，我们都愿意走你儿子所走的路，愿意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像门徒那样常常 miss the point， 帮助我们靠着你圣灵的大能与启示，能够进入你话语的实在。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